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好，现在我们开始看第四卷的第三章，这里呢就讲到教会里的职分，或者说是 orders。 这个职分里面就有不同的 office， 不同的职位，就是特别是教牧的教师跟牧师的职分。 4.3.1 We must speak of the order by which the Lord willed his church to be governed. 神的旨意是愿意他的教会按照怎么样的一个的职分，怎么样的一层一层的职分来管理他的教会呢？ He alone should rule and reign in a church, as well as have authority or preeminence in it. 唯独主有权柄治理教会道。 And this authority should be exercised and administered by his word alone. 而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唯独由他的话，借助他的话来执行的。 Nevertheless, because he does not dwell among us in visible presence, 但是主耶稣不是亲身的与我们同在，所以他用 he uses the ministry of men to declare openly his will to us, 来神用人来宣告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As a sort of delegated work, 这个是主所指派的间接的工作。Not by transferring to them his right and honor. 不是说把神跟耶稣基督应有的尊贵转在牧师长老身上，绝对不是。But only that through their mouths he may do his own work. 只不过是透过他们的口舌，神做他们的善工。Just as a workman uses a tool to do his work. 就正如一个工匠用他的工具来做他的工作。这里说唯独神，唯独耶稣基督才有治理教会的权柄啊！人呢绝对不可以夺去主耶稣基督治理教会的权柄的。好，现在我来读一段呢美国改革中的长老会 PCA 的智慧章程， The Book of Church Order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它的序言 Preface， 序言里面的第一章，短短的一章。刚才我们说唯有耶稣基督有治理教会的权柄，那你看经过了从加尔文过了400年之后，长老会目前的改革中是怎么演绎这句话的。教会的君王与元首， The king and the head of the church， 教会的君王与元首是耶稣基督，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直到永远。以赛亚书9章6到7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由父赐给他，父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第一章20到23节。他远升诸天之上，充满万有的时候，从父得各样恩赐赏给教会，赐各样所需的职分，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4章10到13节。好，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9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当然还有一句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接下来我们的智慧章程第一段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唯一的祭司、先知、君王、救主、教会的元首，在他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尊贵，已经含有他教会里所有的职分，所有的 offices。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君王、救主、元首。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有了教会所有的职分。圣经以这些的职分的名称称呼他的。主是使徒，希伯来书啊三章。教师、牧者、传道者、监督，还有西安唯一的颁布律法者。主耶稣是所有教会的执事的拥有者。主本有威严，他从他的荣耀的宝座借着他的话和他的灵，透过人的执事治理教会，教导教会。主本有威严，透过他的话跟他的灵，然后呢他的话他的灵又透过人的服事来治理他的教会。因此主用这个方法来行使他的权柄。君王是用他的话他的灵，然后透过人来使用来行使他作为君王的权柄的，来执行他的律法，叫他的国度得以造就得以建立。主是君王，所以这位君王呢赐晓谕 oracles， 赐典章 ordinances， 还有赐职员 officers 给他的教会，借此呢奠定他的教义，接着典章晓谕等等，奠定他的教义 doctrine， 奠定他的治理 government， 奠定他的管教 discipline， 和奠定他的敬拜 worship 的体制。这些都是在圣经里清楚定下，或者可以从圣经合理推论而得到的。主吩咐在这些事上不可加添或者是删除。自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借他的话，借着他的话和他的灵与教会同在，他所有的职事职分 offices 带给人的好处都是由圣灵有效的施行赐予。你看啊，主耶稣借着他的道跟他的灵治理教会，主耶稣借着他的道他的灵与教会同在，主耶稣借着他的道他的灵带来他的救恩所带来的好处。所以唯独主耶稣有权治理教会，但是呢他也用人啊。回到 4.3.1， 他说我们再来问这个问题，主可以不用人的，不用任何的帮助，任何的工具，甚至乎用天使或者不用天使都可以，为什么用人呢？下面第一个原因， He first declares his regard for us。 第一，他是多么的眷顾我们。When from among men he takes some to serve as his ambassadors in the world， 他从人选择一些作为他在地上的使者， to be interpreters of his secret will and to represent his person， 解释他的旨意，代表他自己。 By this evidence he proves it to be no idle speaking that he often causes his temples。 圣经不是说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你们是圣灵的殿吗？他说是啊，我们是神的殿，神用人，神迁就我们，神眷顾我们，我们是他的殿，就在此显明了。我们改革中喜欢说创造主和被造之物之间有着一个绝对的区分，是的。可是与此同时，神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人也是神的殿，神所住居住的地方，神愿意用人来代表他，反映他，不但是造了人，而且是设立了传道的事工。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神要用人呢？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操练我们的谦卑，好叫我们习惯顺服他的话语，是透过好像我们这种的凡人宣讲，甚至说有些比我们也不如的人来宣讲。假如神从天上讲话，我们畏惧敬畏的领受他的话，有什么稀奇呢？谁不会怕神亲自来显明他的全能呢？谁不会被打倒呢，跌在地上呢？但是只是一个 puny man， 一个小小的微小的人，从尘埃中被兴起，奉神的名讲道，那我们若听，若有受教的心，就证明我们的敬虔和顺服了。所以圣经说他把他的无比的珍宝藏在瓦器中。这第二，第一是神尊敬人，人是神的殿；第二是神要人学习谦卑；第三是教会的牧职，牧师传道是要连结教会的合一道。 Nothing fosters mutual love more fittingly than for men to be bound together with this bond.
有牧师教导，有人听到学习，是最好的连接教会，使教会合而为一的方法。以弗所书第四章四节到第十六节，4.3.2，
传道事工不单是最好的连接教会的方法，而且也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用的保存教会纯正，就是保护它，保护它的安全，还有也是基督临在 fills all in all， 耶稣基督充满万有，充满教会的方法。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充满教会的呢？透过牧师跟长老，还有其他的职分，透过这些职分的恩典，透过这些职分的属灵的恩赐，就好像耶稣就与我们同在一样。因为这样子圣徒被更新，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教会是需要有秩序，需要有治理教会的方法的。 4.3.3， 所以教会呢，在圣经中呢，有它的尊贵的地位。 4.3.3，
I have accordingly pointed out that God often commended the dignity of the ministry，
传道事工是多么的尊贵，我们是多么的应该尊重。
Even as the most excellent of all things，
是世上最尊贵、最超越、最美的事。
God testifies that in raising up teachers for them， He bestows a singular benefit upon men，
上帝做见证说，他兴起一些人来做教师，是给人特别的恩典。所以那报佳音传平安的，这人的脚中何等佳美。以赛亚书52章第7节。还有一段是我们不会常常想到的，加尔文想到，他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4节。那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马上就想到我们自己应当做盐做光吗？加尔文说，那这些是耶稣基督向他的使徒们讲的，所以奉主的名代表他去传神的道的，特别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也就是说对世界最有好处的。所以主也美饰也装饰这些的职分，凡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路加10章16节。最清楚不过的是哥林多后书4章6节，也是今天早上我们前面我们读过的，我来读一读加尔文怎么说的。
There's nothing more notable or glorious in the church than the ministry of the gospel，
教会里最荣耀的就是福音，做福音使者的职分。
Since it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pirit，
因为这个是传达神的灵的工作。
And of righteousness，
是传达神的公义的工作。
And of eternal life，
这个是传递神永生的工作。这些的经文还有其他经文告诉我们，
The mode of governing and keeping the church through ministers may not be ill-esteemed among us and through contempt for out of use，
告诉我们呢，这样的方法来治理教会呢，就透过牧师来治理教会呢，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尊重的，不要藐视它，不要废除这个制度。
How great the necessity of the ministry is，
传道的事工是多么的需要。有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当神要向哥尼流传他的真理的光的时候，他用天使来带领彼得一个人到哥尼流那里。当他愿意拣选呼召保罗把他插进教会的时候，他不是仅仅的是从天上跟他讲话，而也是他差派一个人让保罗领受恩典的教义和借着洗礼成圣，使徒行传9章第6节。这个不是偶然的，天使呢不宣讲神的旨意，往往是指使人差遣他们去宣告。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独的教师，委托一个人来教导保罗。哥林多后书12章2到4节说，谁可以藐视传道的事工，认为这个是不必要的？不是的。 4.3.4， 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来管理教会的职分呢，有这些，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有教师。只有牧师和教师
是一般的，就是说在今天没有使徒的时候呢，还是有的。好，我在这里先说一说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他们是16世纪的人，所以呢，他们对宣教的看法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往往说，我们往往听到福音派的宣教学的老师跟宣教师的宣教机构说，哎呀，这个宗教改革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宣教精神。所以呢，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一直要等到1792年 William Carey 克利威廉才讲一篇道，1792年说神也用人用方法来宣教的。你看宗教改革对宣教是 a step backwards， 是开倒车的，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当时欧洲跟英国还没有得救，何来宣教士呢？所以路德加尔文他们做的就是向欧洲这些地方宣教，好叫有人清楚得救，教会建立起来，一个一个村子建立起来，一个一个国家建立起来，才会有至少达到一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那个程度。1647年就是说有不同的教派的牧师一起来厘定信仰。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宣教的，加尔文的日内瓦也有差派人去巴西去做，当然很可能是向欧洲人传福音。而清教徒到了美洲，就是美国的东北部呢，也有向红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不是没有的。我们福音派的问题是往往以为福音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教会很好的，只要差派人出去传福音就好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所以 J.I. Packer 巴克在他的英国清教徒的课程的磁带的录音里面呢，他说清教徒所做的是 institutional evangelism， 体制内的宣教，用小妖理问答教导孩子们，好像英国的教会英格兰的孩子们能够听到福音信主，这样子才会到了1792年有一个 William Carey 出现。所以我们福音派的宣教的思想往往是很短线的，很不成熟的，以为欧洲一直都好好的，为什么要等到1792年才有宣教运动呢？因为这段时期欧洲是宣教的工厂本身。好，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段。 The nature of the apostles' function is clear from this command， 使徒的职分很清楚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去传福音，马可16章15节，没有限制，整个大地都是耶稣基督差遣他们所去的。 Accordingly， 所以保罗并没有做是为了得到某一个城市为主耶稣的一个城市，而是遍传福音，遍传福音，也不要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15章19到20节。 Apostles then was sent out to lead the world back from rebellion to true obedience to God. 使徒的职责就是领导全世界回来顺服神，离弃他们反叛的心， and establish his kingdom everywhere. 在各地设立建立基督的国度，宣讲福音，或者说他们就是 the first builders of the church， 是教会的第一批第一代的建筑师， to lay its foundations，奠立教会的根基。那所以使徒一方面是见证耶稣基督，一方面是奠定教会根基的。我们看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使徒是奠定根基的。那先知呢？先知呢，就是解释神的旨意的，可能呢也是领受某一个启示的。The class either does not exist today or is less commonly seen. 所以这一类啊，就先知的职分可能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呢是很少见的。那传福音的宣教师呢，加尔文说就是那些比使徒的位置比较低一点，就跟他们一起传福音的，好像路德、提摩太、提多等人。所以他们认为啊，就是加尔文跟路德他们呢，认为宣教士就是那些与使徒一样建立教会的。那他们有一点是我们忽略，我们需要学的，就是宣教士就是建立教会的， They planted the church， 使徒是奠定教会的根基的， Lay the foundations。 所以加尔文绝对是从教会观来看宣教的。好，所以我们的教会观若强，我们的宣教观就强。 我们的教会官若弱，我们的宣教官也弱。所以我们往往看到的宣教要做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没有错，传福音，但是宣教主要要做的是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使徒奠定好根基，神的约是信实的，基督继续的他的宝学发生功效，他的话语结出果子。所以宣教的工作就是建立主所统治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教会论若强，我们的宣教官究竟什么是宣教，我们的宣教官就强了。好，我们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看到加尔文或者是前人给我们的对教会的教导，求主你帮助我们更爱你的话语，更抓住你恩典的应许更追求教会在你的保护之下在地上做盐做光成为众人的祝福，特别是荣耀主你的名，给我们努力，不失望也不懒惰。感谢主，你的话发出亮光，叫我们得到盼望安慰。耶稣基督圣名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